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佛说大乘入诸佛境界至光明庄严经，这是第五讲。现在学到现在呢，我们对这个经名就比较理解了。这个经佛是在给修大乘的菩萨讲怎么进入，也就是正入、悟入。现在悟入是理悟，就是让你从道理上能够到诸佛境界里头看一看诸佛是什么境界。诸佛境界里头有什么呀？只有智、智慧。这个智慧会放光明，这个光明是照耀我们这个其他众生的，照耀 学大乘的菩萨呀，不学佛的众生啊，所有的众生他的智慧有光明，会照耀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呢来这个向更光明更智慧的方向这个修行。庄严是打扮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佛的境界、佛的智慧光明，佛呢给这个详细的讲一讲。你对佛的境界了解的多了，在你这儿就等于给佛的诸佛境界啊打扮的更漂亮了。你更了解了，更接近的诸佛境界了。庄严是打扮操作，就是操作使这个诸佛境界呢在你这儿越来越明晰，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接近。这个意思。这个经是这个一开始文殊菩萨问佛说，你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你说我们面前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的。然后他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这个道理呢你给我们做一些比喻。佛呢就讲说，这个在诸佛境界里头，所有佛的境界里头，现在梦中的法全都没有生起来过，也没有灭，就是在诸佛境界里头没有你梦中的法，梦中的法全不生不灭，就是从来不在佛的境界里头，梦中法根本不生起来也不灭，就是没有梦，都是远离颠倒梦想的。实际上从正初地就已经照见无蕴空，就已经远离颠倒梦想了。这儿呢讲的是更究竟的诸佛境界，所以呢说诸佛境界里头，现在梦中人看到的梦中法是从来没有生没有灭的，就是没有梦中这一切法，这是这个经讲的意思。佛呢到现在做了很多比喻，第一个比喻是因为这个听这个经的是天人为主，所以他就举天上的例子，说这个天看这个世界都他们福报大，看这个世界很那个漂亮，看这个大地啊都像琉璃一样，所以他就说比如说你这个大地啊像琉璃一样，他说你呀就把这个琉璃大地这个气世间或者叫物质世界看作一面镜子，你在这个镜子里头看到的所有的人呐、法呀、房子呀都是镜子里的影像，这叫镜像喻。也是那个金刚经里头说如梦幻泡影的那个影喻、影像喻。比喻什么呢？就是说你把大地看成镜子，这个大地上所有的人呐、法呀、房子呀什么都是镜中的影像，那就是说什么呀，镜子里头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没有房子、没有法、没有这个世界。这是镜喻，就是空的是颜色，因为镜子只能照颜色，所以空的是颜色。第二个喻呢，空的是声音，还是以天上的一个常见现象为比喻，就是这个地势天的那个大宫殿上边啊，天上的人他们传说说那个大宫殿上边有一个法鼓，到这个需要的时候啊，这个法鼓就会出法音，就会说话，这个帮助地势，因为地势福报大，帮助他完成好多的福报。佛说呀，这个声音呢实际上并不存在。第二个喻是第一个空颜色，第二个空声音，色声这两个最难空。这个空声音呢，佛怎么空呢？佛说并不是有地势，它有宫殿，它上边有个大法鼓才会发出这个声音来， 他是以福利承办故，就是地是天的这个记忆里头，他的心，哎，地是也是一颗心，对吧？所有众生，所有佛菩萨都是一颗心，哎，他的这个心组成的记忆里头啊，由于他前生修了很多福报，他就有这个福报，就是这个记忆的福报果报，就是他在做地势梦的时候，就老有一个声音呢来帮助他。这个声音实际上呢，是梦中的根本没有声音，哎，就是他记忆的福报让他做这样有一个有福报的梦，哎，实际上这个福报就是有福报，但是那个福报的东西不存在，哎，只是他记忆呢，就是有造了这个业，哎，有这个福报的业，他就会做那样的梦，梦里的声音、梦里的地势、宫殿、大法鼓都不存在，哎，第二个是空声音，第三个呢是空触觉，这个比喻的是说这个空中呢，下大雨，哎，下大雨呢，佛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人们都说这个下大雨啊是云彩下的，云彩是风刮来的，什么反正就是在我们梦中的法吧，他认为实有，而且给这个某种现象呢找一个梦中的原因啊，搞出一系列原因来。佛讲这个大雨的这个意思，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大雨啊，但由众生宿业报故，还是由于他前生做梦造的业的记忆，使他这一生的梦中呢有大雨的果报，不是因为有风有云他就会下雨，不是这样，哎，如果你没有这个福报，多少云多少风你也下不了雨，哎，或者说下了雨你也享受不到这个福报，就是说一切取决于你的记忆，有什么记忆做什么梦，梦中的东西根本不存在，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某种现象的真正原因。我们梦中看发生的所有现象的真正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的记忆，就是你前生留下什么记忆了，这个记忆是唯一的真实存在，哎，这是唯一的你的自性，你的自性身，你的本身就是这点记忆，这是你真有的东西，这个记忆决定你做什么梦，梦里的东西都不存在，所以这个第三个呢是空触觉，哎，你这个有没有这个福报，有没有潮湿的福报，哎，你像有的人生在那个干透了的地方，哎，那就福报差，这是空触觉。第四个比喻呢是用这个大梵天做比喻，跟说大梵天这是空什么呀，空人，哎，空人就是前三个是空法，色声香味触，这都是法，第四个呢是空人，哎，人法嘛，我们梦中一切法可以分成人法两大部分是吧，第四个是空人。空人这个比喻是怎么讲的呢？佛就说你们这个，因为他天众啊都懂这个，佛说你看这个大梵天管着你们是吧，大梵天是初禅天天主，一共向下管着九层天，哎，色界三层天，欲界六层天，管着九层天。说这个大梵天啊，日日观察一切天众，他在那观察。他在观察的时候啊，这个其他的天众啊，他会有的这个天众比较敏感，他会感觉到，他说：“哎，大梵天在看我们。”然后呢，他们就仰着头啊，就求大梵天哈，祈盼大梵天啊，说：“你给我们露一下您的影像。”哎，让我们看一下您什么样子，这也是福报，以后我们也想当大梵天王啊，我们连天王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我们怎么修啊是吧，哎，他们这么一想呢，有时候这个大梵天王啊就给他们显现一下像，哎，这是天上的一种现象。佛用这个比喻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大梵天给显现的那个像是一个幻象，是一个假象，不是真正的大梵天王，哎，不是他本身，这个以这个比天上的现象比喻什么呢？比喻诸佛如来入我们众生的梦中显现的那个三十二相的如来，那个化身佛是一个影像，哎，如梦幻泡影的，是一个假象。真正的佛不是三十二相的，真正的佛是离梦的， 是离色声香味触的。哎，你在梦中看到一个色声香味触，这个你观察到的如来，那个跟真如来没有关系，那就是完全是你梦中的材料，这个观察到的一个幻象。哎，比喻佛就是我们凡夫梦中见到的佛呀，不是真的佛的自性身，不是他本身。哎，佛的本身是什么？他本身跟我们众生一样，还是他那颗心。哎，三界唯有心，佛的本身他的自性身是他那颗心。他这颗心也叫什么呀？叫法身。为什么叫法身呢？他是全部圆满佛法的记忆组成他的心，所以呢叫法身，以法为身。哎，我们要想成佛呢，我们就得学习佛的最高智慧。哎，你就一点一点的把自己原来无明愚痴的这些把梦中当真的这些邪见，哎，这个找烦恼的这些邪见，把它换成什么呢？梦中法全是空。哎，这个梦中没有烦恼，哎，这一切都空，我要从梦中醒来，用这种佛法的空性般若大智慧换那个认假为真的那个邪见。哎，你换的这个新的记忆就是跟佛的记忆是怎么样一样的。哎，性质是一样的，质量差一些。哎，你就这样跟着佛学佛的智慧，你就这样天天换这个佛的智慧，你换到全部种子都换成圆满佛法的智慧了，你就跟佛一样，你就成佛了。这个第四个是比喻这个梦中的人也是空。前三个是梦中的色声香味触，梦中的法是空。哎，这个第四个是梦中的人也是空。好，这个梦中人是空呢，这就说到这个真正的比喻了，就是为了引出这个来。关于梦中的化身佛也是空，哎，这个比喻呢，佛又说了很多比喻。上一次我们学到这个佛正用日，就是这个太阳来比喻佛，我们这个大意是这样，就是说你看太阳啊，这个它出来之后，哎，一直转这么一天吧，照耀先照到最高的山，再照矮的山，最后照到连这个河矮地里头都照到了哈，这个转这么一圈。但是太阳本身呢，它没有分别，就是太阳并不说我要先照最高的山，我要最后照那个河，我要这个照哪儿，我不照哪儿。太阳没有分别，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这个比喻大家都明白，太阳是一个物质，它没有意识，没有意识它不会分别，它不会这个想啊，我要这样，我要那样，还挑挑拣拣的。哎，这是一个事实，当然是这个我们凡夫认为的事实了。佛就用这个梦中的常识来比喻什么呢？比喻如来化身到我们这个梦中来度众生的时候，这因为这个化身佛呀，它不是真有一个化身佛，它是我们众生学佛的众生跟如来所有如来菩萨的心不是重合在一起吗？重合在一起都是互相有作用，互相有感应的。你如果学佛学得好，你跟佛菩萨的感应呢多，这样呢你可能就会在你的梦中感应到一个32相的如来出现在你的梦中。实际上你的梦中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真实存在的32相的如来，就是一个你的梦，你的色声香味触跟佛感应，由你的主观意识主观感觉，你的意识的语言给你描述了你跟如来心感应程度感应到的一个假象。哎，感应到的一个如来，那个如来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如来。这个如来呢，佛就说就像太阳一样，它没有分别，现在能理解吧？因为根本不，它不是说梦中真的有一个如来，是你照这个佛那个镜子，你在佛的镜子里头看到了一个假象，那个化身如来的那个假象啊，它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一点实在真实存在的东西。所以它就像这个佛打比方打的那个太阳一样，那个我们梦中看到的如来不会有任何分别， 哎，不会有任何想法，说我要渡谁，我不渡谁，我那个有选择，他没有分别，没有这些选择。为什么？因为那个化身佛根本不存在。说那为什么这个化身佛会给某些人讲这样的法，又会给另外一些人讲那样的法，好像就是说，哎，给大乘人讲大乘，给小乘人讲小乘，他没有分别，他怎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这完全是如来心的正自然反应，哎，自动反应。我们前面讲了佛的境界是什么，佛到修到如来的时候，在菩萨的时候没圆满的时候，他还在修，还在学佛，还在这个换自己那个染污种子，到最后全部种子都换成圆满清净的种子的时候，他就成佛了。成佛之后啊，就不修行了，因为他没有缺点了，不需要再换了，他已经圆满了，就不需要再修行，也不需要再熏习，也不需要再换什么旧种子，他的种子就是最圆满的智慧，最好的大圆净智，充满了光明，就是最圆满的智慧，他不需要修行了。这个时候的如来啊，他的心就是从时间上来说是不变的不动的，就是说他就永远是这样圆满的智慧了。哎，但是不是说这个我们上次说了这个叫不变，哎，那个叫这个常啊，就是常是不变的意思啊。常有两种常，一个叫不变常，一个叫不断常。哎，就是如果这个东西不变，就像无为法，永真理永远不变，这就叫不变常。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时候，这个真理永远是，比如说五蕴皆空，那五蕴永远是空，哎，这个真理永远不变，这叫不变常。还有一种常呢叫不断常，哎，就是像如来的心，就是它也是刹那生灭的，它也是这个变化的，它是有为法嘛，因为它熏起来的种子现行，只不过它现在不需要熏种子了，它就全部都变成现行了，哎，但是它也是刹那生灭，也是这个有为法。它为什么也叫常呢？它跟这个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现行，永远是这样，永远不会再变成智慧又减少了，或者智慧又增加了，或者是就是它，明白这意思吧？就是从时间上它不会断，就是永远有这个圆满的智慧，哎，它不断，这也叫常，哎，就好像我们说，我经常来这个地方，哎，这就是属于不断常，哎，我不断的来，哎，这个如来的这个心的存在就是不断常，就是它永远是这样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现行。它这个常就是不变，什么不变啊？就是它这个状态不变了，哎，就是说这个圆满智慧不变了，它不会变得又不圆满了，它也不会变得就是比圆满还圆满，那就是逻辑矛盾了，是吧？它就是最高智慧不变了。它的这个如来的这个最高智慧不变之后啊，说它怎么给众生讲法，它里头有所有圆满佛法的记忆，度什么样的众生，什么样的问题怎么来回答，圆满的答案，圆满的方法全都圆满了。他怎么给众生说法呢？完全取决于你那个梦中众生，或者从梦中醒来的一到十地的菩萨，他的心跟佛相应多少，他就可以看到如来怎么度他。哎，我上次用一个这个就是电脑程序，哎，或者是电脑里头有一个大词典吧，佛学大词典，哎，说佛学大词典在你面前展现什么，你看这个佛学大词典什么样，完全取决于你在键盘的输入，你在手机上的输入，你输入什么，它是一个自动的反应，因为它已经圆满了，它已经不变了，哎，它是一个自动的反应，怎么反应，你看到什么，完全取决于你的操作。如来度众生就是这样来度的，全部圆满佛法全都准备好了，哎，你跟他相应多少，你在你的梦中就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如来，哎，也许是一句话，也许梦中的一个形象，也许是像生死长梦当中的一个如来，你见到了像2500年前的那个化身佛，哎，也许是到什么世界，反正就是说 如来怎么度众生，完全取决于那个众生的跟如来相应的程度。如来的程序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它是不变的，哎，永远是最高的智慧。这样就是这个太阳浴啊，佛来比喻化身佛就好像太阳一样，不起分别，没有这个说我要度谁我不要度谁，因为那个如来根本就是你起的一个影像，哎，你跟如来的心相应之后起的那个影像，在如来那儿根本没有你那个梦，没有那个、你那个影像，哎，他是说没有那个影像，我怎么梦里头有呢？如来的心里头所有的影像都有。就跟那个上一次有一个师兄问说，如来都换成清净佛法种子了，他那个无始以来的记忆是不是就没有了？记忆没变，还是那些记忆，哎，只是他在修行的时候什么呢，把那个记忆回忆起来，然后呢加了一个空字，或者是说打了一个叉，哎，原来我认为谁谁谁给我布施了，谁谁谁骂我了，谤佛了，哎，原来我是这样的记忆啊，那个是就这样的记忆。他修行的是什么呢？别人给他布施的时候，他变成什么了？变成说三轮体空，哎，没有这个能布施的人，也没有被布施的如来，也没有所布施的这件事儿，就是也没有所布施的东西。他是加上如梦观，加上三轮体空，加上空性正见，他的记忆的内容还是我们六道轮回里头这些修行啊、不修行啊、贪嗔痴啊，还是这些事儿。哎，如来多少生之前，他也贪嗔痴，他贪嗔痴的记忆怎么样呢？就是把这个记忆给说，哎呀，那个时候我没有智慧，我非要贪这个东西，哎，实际上呢，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就是加了一个空字，加了一个无字。你看舍利弗问观世音菩萨在心经里头说，我想成佛我怎么修行啊，佛那个观音菩萨就告诉他说，你看见色就加一个说色是空，看见受想行识就加一个受想行识都是空，哎，就是给你面前所有的起心动念都加一个空字，所有的人所有的法都加一个空字。金刚经不也是这样教，佛也这样教吗？说你看到人就是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没有人没有法，是不是啊？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如梦幻泡影，就是给你记忆的内容还是六道轮回里头修行或者不修行这些现象，哎，记忆没变，还是这些材料，还是色声香味触，只是你修行，什么叫修行跟不修行的差别是什么？就是你用正见看就是修行，你用邪见看就是就是找烦恼，哎，你把梦中当真的就是找烦恼，加强梦，哎，你就障碍你从梦中醒来，哎，你老做如梦观，老加强清醒意识，这就是正见，你这个清醒意识达到 10% 你就从梦中醒来。修行不修行就是说你看怎么看你梦中的现象，现象就是那一个，六道轮回有什么没有第二种现象，现象就是这一个现象，哎，就是你怎么看，你认为说真有人真有法，完了你就轮回吧，你没就是生死长梦你就行不了，你越加强越行不了，哎，你如果说这个我佛告诉我了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一切都是空，哎，都没有这一切，哎，你老在梦里头加强这个清醒意识，老做如梦观，老熏习空性大般若智慧，怎么样啊？你这个智慧就是你不要说等到10%你就醒了，就是熏1%熏5%，你这个人呢在梦里头你感觉都不一样，你智慧都不一样，你那个烦恼都不一样，哎，怎么断烦恼？你就熏这个智慧自然就断烦恼，这是真正能断烦恼的。有的人非要这个说我在这儿，比如说我这个人脾气不好，我要修忍辱什么这个啊，这个我要这个改什么臭毛病，我要这个比如说我贪啊，我要这个改坏习气，这个跟修行一点关系没有。为什么呀？你把梦中法当真，这就跟佛法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就是外道，哎，你就修吧，没有一点用。有人说，哎，我这个真的脾气改了，我真的那个就是改了不少毛病了。 没有一点用。为什么？你这一生改了，你下生，因为无始以来我们造的那个业呀，我们熏习的那个种子啊，无量无边，如大海一样。你这生改这一点，再到你下到地狱或者是升到天上，哎，贪嗔痴立刻那大量的种子一出来，立刻淹没你这一点改，哎，没有用。而且就是你改好了一点怎么样啊，比如说你升到人了，升到天了，有什么用啊？享完福照样还是那些种子，还是六道轮回，还是这个地狱呀、啊、动物啊，哎，那个种子你根本就控制不了。所以没有这个般若空性智慧、空性正见的指导，你去修那个叫六度啊，就不是六度了。哎，因为它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不能从此岸到彼岸，不能度你。哎，那就成什么呀？完全就是修外道。哎，修这个就像儒家一样啊，人不要走极端，要中庸。哎，有什么用啊？你不就是轮回吗？哎，轮回就是一个善报业报，好梦噩梦，好梦噩梦上下一走啊，你修的那点中庸根本不管用。哎，你到了这个阿修罗道，那个愤怒打起仗来，哎，你那个成了这个富人，这个别人就是说你权力大了，福报大了，必然贪嗔痴增加，这都是必然规律。哎，所以你在这儿说我减少点贪什么，那都没有用。那都不是修行，那都是这个就是外道修贪嗔痴。哎，贪嗔痴多一点少一点，根本这个就是对你的这个就是六道轮回，哎，人们就是这些事儿，就是六道轮回的事儿，就是修烦恼，就是修灾难。哎，没有用。好，我们这个上一次学到了这个第五个比喻，就是佛用太阳来比喻太阳没有分别的照耀大地，来比喻这个佛的化身佛入我们梦的时候啊，实际上没有那个化身佛，他没有分别，哎，跟那个太阳一样，没有意识，没有分别，没有思想。哎，说那我看见的这个如来为什么会说法呢？因为你跟佛心相应，在你的梦中感应了这样的影像。哎，并不是梦中有如来。好，我们这个把上一次这一段的学过的这一段我们再读一下，然后我们往下学新的啊。你必须把这个意思读出来，你才算读懂这个经，才算受益。哎，妙吉祥，如来日轮光明，这把如来比喻为太阳啊，于三界中普遍照耀，就是如来的心跟我们所有众生心重合在一起，当然是照耀的，就是无处没有如来，无处不照耀，是不是？因为如来也不是一个，有无数如来，跟我们无数众生心都重合在一起，所以呢，佛的法身无处不在啊，普遍照耀，所照亦无中边障碍。哎，这个比喻里头就是说的，如来照我们这个三界世界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所照亦无中边障碍。什么叫有中边障碍呢？就是说有中有边，那就是如来有分别，说哎，这是中间，这是中心，我要这个主要照这个地方，说那是边地啊，就无所谓了。哎，就是所照亦无中边障碍，就是什么呀？没有佛，就是化身佛度我们梦中的众生，没有分别。哎，不分别说这是重点，那不是重点，哎，那是边障碍，也没有说这个地方呢我照，那个地方我不去，哎，就那个地方我不喜欢，哎，没有这些分别。如来所放至日光明，先照菩萨身故大山。这个如来的心是没有分别的，但是由于梦中众生的这个叫什么呢，他的心跟佛心相应的程度不同，他得到的佛的加持就不同。哎，这是取决于众生，不取决于佛。佛不起分别，但是众生起分别。说这个谁佛对众生的加持，给谁加持最多呀？给学大乘的、想立志成佛的菩萨加持最多。先照菩萨身故大山，因为他跟佛的这个思想心最接近，跟佛的思想啊，这个心心相应，程度大。哎， 因为他学的是这个佛的思想。哎，像这个小乘呢，就是学了一点儿佛的思想，那就是学太少。像这个连小乘都不能接受的人，就是那叫佛先给他们讲人天善法，叫有十善业道经，是吧？那就是不是佛法，先做个好人。那呢，你跟佛那个心实际上那个相应程度啊，就更少了。因为佛是什么心组成的，什么记忆组成的？一个空字，所有的梦中法都加一个空字，空性正见，这是他的这个佛的智慧。像这个小乘之前的就是外道，佛讲的人天圣法跟这空字一点没关系，是吧？就是让你把梦先做好一点，给你造一些这个能够学佛的条件。哎，有的人这个条件太差了，这个太恶了，他根本就不学佛。哎，先把他改造一个好人。像那个呢，就是跟空性正见一点关系都没有。哎，那个呢，就佛对他的加持就非常小，所以那是最后才照到他，就用这个太阳来比喻，就是太阳一出来，最高的山是照一天，是吧？早晨一出来就照到，到最后落山的时候还最后还照着。哎，这就是菩萨大山呐，是佛加持最多。实际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修大乘的菩萨跟佛心呐相应程度多，相近的思想一致的多，共振多，哎，所以呢他就得到佛的加持多。次照住圆觉乘诸众生。哎，圆觉乘比这个声闻乘啊要这个厉害一点。厉害在哪儿啊？圆觉乘是发了成佛愿的，发了菩提心的。但是他那个对大乘理解不好，他修的实际上还是小乘法，他以为那样能成佛，实际上成的不是真正的佛。哎，所以叫觉，也是佛就是觉者嘛。哎，圆觉这就是把梦中因缘当真。哎，这觉悟了梦中因缘，这个就是因缘里头没有人，哎，这样的一种觉者。所以呢他比这个就是他发了菩提心，他比那个阿罗汉呢要跟佛心更相应。所以次照圆觉，说次照住声闻乘住众生。声闻乘是什么呢？最高果位就是阿罗汉。阿罗汉比这个圆觉差在哪呢？他就是没发过菩提心。他发心是什么呀？他立什么志啊？我要成阿罗汉。哎，我要证涅槃。哎，我要修人无我。哎，就是法无我他一点不修。哎，你那个就是说他认为面前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哎，五蕴是真实存在的。这个邪见他根本就不动。哎，他只修一个说五蕴里头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人我，只修人我。所以他比这个圆觉乘啊跟佛心相应更差。哎，就是因为他没发过菩提心。圆觉乘至少他还说我要成佛，我要这个修大乘，我要就是从梦中醒来。哎，他还来这个就是发过菩提心。哎，结果呢他修的还是小乘，所以呢他得一个小乘果。这个次照阿罗汉就是这个修立志成阿罗汉的这些众生。次照善根深固信解众生。再次呢就是照什么呢？就是信佛。深固就是一听喜欢佛法，哎，这个对佛法也有一定理解，哎，就是这叫信不退。善根深固就是信不退，就是哪一生一听到佛法，哎，他就高兴，他就去信佛。但是呢他也没发心成阿罗汉，他也没发心成那个佛，是吧？就是信佛。像在现在几亿佛教徒绝大部分都是这种，就是不是绝大部分，绝大部分这个末法没达到深固信解啊。就是说我信佛，但是呢我也没进入真正的小乘啊大乘修行，都还离得远。这叫信解众生。信佛，这个学佛，学点皮毛，没有真正实质性的，他也不会正果。没有真正的发菩提心，也没有真正的发小乘的那个叫出离心。哎，大乘发的是菩提心，就是我要从梦中醒来，我要觉悟。 小乘是发出离心，他认为世界是真实的呀，他认为苦六道轮回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要出生死，出离轮回，他要入到涅槃里头。所以小乘是发出离心，哎，他把梦中当真，出离生死，入涅槃，这实际上都是这个用大乘的标准来说，这都是错误的，因为梦中什么都没有，哪里有生死，哪里有涅槃。哎，这是大乘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小乘呢，他只能接受这么一点儿这样的真理吧。次照这个信佛的众生，次照着编执者及邪定聚众生，哎，这是两种人。再次照什么呢？着编执者，着编执者呢是这个修行人，哎，但是呢，他执着边见，执着的不是正见。正见在中间，哎，中正，哎，这个中间为正，哎，他执着的不是正见，他没学懂，哎，执着的是边见，就是那个邪见，哎，那个不正的，哎，着边见者，这就是修行人，这个没找到正见，哎，这也很多了，是吧？都认为自己在修行，实际上是修邪法。最后照什么呢？邪定聚众生。我们说了，众生分三大类，哎，一个是邪定聚，一个是正定聚，一个不定聚。这个聚是指什么呀？我们现在学了了义法，直接就了义理解，聚就是你的所有记忆聚的那一块，就是你的阿赖耶识藏识，你所有的记忆，所有的记忆。这个所有的记忆呢，分三类，一类是邪定聚，就是。这个定不是打坐的意思啊，这个定是确定的意思，就是你聚的这一堆记忆啊，是邪见，确定邪见的记忆，就是说我就认准了这个，我这个见就是正见，我信的这个神就是唯一的神，我这个就是这个邪见确定了的一堆记忆，这样的众生，叫邪定聚。什么叫正定聚呢？就是找到真理了，知道世界真相是什么了，知道面前是梦了，知道醒了才可以解脱，哎，得到正见了，有空性般若智慧了，而且这个正见达到什么程度呢？确定了，不动摇了，哎，就是我一看佛经我就知道，哎，佛说梦，面前就是如梦就是空，哎，我醒来才能解脱，正定聚，哎，正见确定了，这样的记忆的众生。还有一种就是不定聚，就是邪定聚也认识到不对了，正见呢也没有确定，也没有这个就是完全理解，完全这个信解，哎，处在这个正定正见邪见来回还在晃，这个是最大量的众生，三种众生。所以呢，最后就是佛在对这个众生的加持啊，加持最小的就是这个邪定聚。说邪定聚怎么加持啊？邪定聚佛给他的，因为我们众生心都是跟佛菩萨心重合在一起，不存在不加持的问题。就好像我说所有的星球对所有的星球，哎，每一个星球对所有的星球都是有作用的，是吧？就是它的引力啊、重量啊、运行速度啊，都对所有的星球有影响的。所以我们所有众生心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都是互相有影响的。这样你就明白了，说佛菩萨的那个心对这个最邪定聚，就是最这个就是邪见的那个众生怎么样，他也是有加持有影响的。他的影响是什么呢？是让他不会达到最坏的状况，就是他的那个邪定聚的障碍，哎，因为佛那跟他思想相反嘛，哎，所以呢佛的这个存在对他的加持，就是使他的这个邪定聚啊有障碍，哎，不会这个邪的太邪，这就是对他的加持，这就是照耀，哎，就好像太阳照耀大地，他没有说我不照谁，是吧？所有的人都照耀。好，我们下边学新的经文啊。如来所放智日光明，哎，把如来的这个智慧呢比喻为日，比喻为太阳，哎，这个智慧也会放光明，太阳也会放光明，所以叫智日光明。但为成熟长养诸众生故，哎，他只是为了成熟长养诸众生。说成熟长养什么呀？长养成什么样啊？成熟什么呀？成熟诸众生的智慧。 哎，让他看到懂得真理，看到真相，哎，让他也解脱，让他也成佛，哎，是往这方面成熟，长养智慧，出生未来因故，哎，让他生出什么来呢？未来成佛的因，哎，就是佛对这个众生的加持啊，就是影响他来这个跟佛的思想一致，哎，知道世界真相，得到这个最高智慧，这样增加什么呀？增加未来解脱、未来成佛的因，哎，增长善法语故，哎，佛呢，那给这个度众生怎么度啊？主要就是给他这个讲道理，哎，增长善法语，就是让他听真正的善法。这个善法，佛法的善法是什么呀？是能让你从梦中醒来，能让你解脱度一切苦厄，能让你成长成最人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能够成佛，这叫善。只要是障碍你从梦中醒来的，都是恶。哎，增长这样的善法语，哎，就是空性正见才叫善法语。所以这个跟世间善不一样。现在我们很多修行人不懂空性正见，那在修什么善啊？就是在修世间善。世间善在佛法这个究竟佛法来说不是善，是恶。为什么？你是在增加这个成佛的障碍，增加从梦中醒来的障碍，因为你执着世间是真实存在的，这是加强梦的，这是破坏你这个真正修行的，这是破坏你得到正见的，这是这个让你离这个解脱呢，离从梦中醒来越来越远，哎，是加强邪见的，哎，认假为真，那不叫真正的善。所以这是增长善法语，这个善法的善是指的空性正见，哎，你知道这个面前一切都是空，是梦中的清醒意识，叫善法语，哎，增长这个，加强清醒意识，叫善法语。这是如来这个太阳照耀我们的目的，也就是把众生都从梦中唤醒，都让大家这个解脱一切就是离开生远离颠倒梦想，离开生死常梦，让大家都解脱，哎，让大家都成佛，然后都去度众生，这是佛的但位，就是唯一的目的是这个。如来平等于一切处住平等舍，如来平等就像太阳平等一样，太阳出来之后，太阳从来不说我照哪儿，我不照哪儿，我对谁好对谁不好，是吧？因为它不起分别，如来像太阳也是平等的。怎么个平等法呢？于一切处住平等舍，就是它照这个太阳照大地是于一切处平等舍，哎，它不说我照哪儿不照哪儿，是吧？它就是我的光圆满的就放着光，哎，该照哪儿照哪儿。你那个地方照到照不到，那是取决于你在什么位置，是吧？你的位置的高低，你的位置怎么样，你接受多少阳光是取决于你的状态。所以佛呢也是住一切处住那个于一切处住平等舍，就是说他对所有众生啊都是平等加持的。离诸疑惑亦无差别。这个离诸疑惑就是说如来在这个度众生的时候啊，没有考虑，哎，没有这个说，哎，这个人我度不度啊？这个人用什么方法度啊？没有这些疑惑，哎，离诸疑惑就是他，因为什么？因为梦中那个化身佛根本就没有分别，那是一个假象，是你梦中出现的假象，哎，佛那儿没有疑惑，亦无差别，就是他没有说我度谁不度谁啊，没有这些差别，哎，用这个太阳的比喻来理解佛的境界，大家是不是能够体会到佛的真实状态是什么样？哎，就不会再天天埋怨佛菩萨呀，你也不管我，也不这个给我显现一下，也不帮个忙，是吧？没有那个帮你多大的忙，完全取决于你的修行状态，你跟他相应程度决定你得到他多大的加持。哎，妙吉祥。如来至日光明不作是念，就是梦中的这个化身佛呀，他的这个就像太阳一样，他不起这个念头，不起什么念头啊？说此众生类具大信解，我当为说广大之法。哎，说哎这类众生啊，这个深故信解，就是那菩萨是吧？我给他说这个大乘法，哎，不起这个分别， 现在能不能理解？因为梦中没有佛，梦中那个化身佛仅仅是在你的梦中的一个影像，是一个镜中像。哎，真正的佛是他那颗心。哎，你那个镜中像是说什么话，怎么度你，完全取决于你跟佛心相应的程度。哎，你的意识呢，翻译这个相应程度的时候，翻译一个梦。所以呢，梦中的佛，记住啊，这是比喻梦中的化身佛，他不做是念，他不会起这个念头说，哎，这个众生好，我要度他。此众生类不为说法，亦不分别。哎，说这种众生啊，我不管他，不度他，不为说法，亦不分别，我根本不理他，是吧？没有那个，哎，他也没有不分别，他也没有分别，是吧？此类众生具菩萨信解，此类众生具缘觉信解，此类众生具声闻信解，此类众生有善意乐，此类众生下略邪意。注意啊，这是都是说佛不作是念，就是梦中的化身佛，他不分别说这是菩萨，那是缘觉啊，这个人是外道，哎，他不分别这个。为什么？因为梦中根本没有佛。哎，说那为什么刚才说佛加持的时候先照大乘后照小乘啊？那是取决于你的心跟佛心相应的程度，取决于你的心得到佛心的多大的加持力量。哎，那是你的状态决定的，不是佛在这儿想，不是佛在这作业，说这个人我要多度，那个人要这个不理他，佛根本就没有分别，化身佛根本不存在。记住这个好像比较震撼啊，不太好理解，但是你多读几遍，来回这个想一想，应该能理解。就是太阳是没有分别的，哎，用这个比喻的取这个太阳没有分别这一点儿，比喻佛梦中的化身佛对众生度众生没有分别，哎，但是他没有分别，他度众生显现的那个像啊，说的话呀，哎，众生听到是不一样的，哎，理解也是不一样的。说这个差别是怎么产生的呀？是你的状态产生的，你的心跟佛心相应的状态，哎，被你的意识翻译成了梦中的这样的话，哎，完全取决于你的状态。佛的状态是不变的。又复不作如是思维，哎，梦中的化身佛啊，不作如是思维。此大信解众生，我当为说菩萨之法；此中信解众生，我当为说缘觉之法；此下解众生，我当为说声闻之法；此善意乐众生及正见众生，我当为比清净意乐。哎，清意是意想，乐是喜欢，是吧？此善意乐，就是说这些众生呢，哎，他起的这个意想希望，他喜欢的东西呢，都是好的，哎，他是想这个向善，想成佛，想学佛，哎，此善意乐。及正见众生，哎，有的众生不但这个想学佛，还得学懂正见了。你看我们现在末法众生，就是有善意乐，哎，都想学佛，都想成佛，这善意乐。但是呢，学懂正见的太少了，你去听听这个，你去网上搜一下，你看他们怎么讲心经，怎么讲所有的佛经，全把佛经的空无颠倒成了有，把佛法给变成凡夫见了。哎，所以说叫末法时代，哎，没有正法了，就是都是邪说横行，所以这个正见众生啊，到末法了是很难找的啊，很少找的。我当为彼清净一乐，哎，我这些众生呢，我要为他怎么样呢？清净一乐，我要把他的意追求他喜欢的东西呢，我让他提高更加清净，哎，更加接近佛的状态。乃至住邪定居中诸众生等，随其所乐，当为说法。哎，就是那个邪见确定了。哎，我就是不信佛，我就是信这个我这个神，是吧？这样的邪定居众生，随其所乐，当为说法是什么呢？看他所乐，就是他追求的，能够接受的，也要跟他说法。这就是说，佛对所有众生是平等加持的。 说那给他说什么法呀？你不能说佛法，你说佛法他反感，哎，喜欢说什么法，他也有所乐呀，他也有追求啊。注意，不是说他追求什么就给他说什么话，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随其所乐当为说法，还是说佛法，是随其所乐，就是他能接受什么样的佛法，给他说什么样的佛法。来，这个佛法里头啊，他有这个真正的佛法，也有方便说法，也有呢实质上不是佛法，但是呢先给你讲点，让你学了这个法就能接近佛法的那个方便接引。哎，方便说法也可以说为说法，说佛法是吧。哎，随其所乐当为说法，还是把它往真理，往真相，往这个正道上引。哎，但是呢要根据他能够接受的程度来说。所以佛菩萨对所有众生啊都是有加持，都是有影响的，就是看什么呢，看他能接受什么给他说什么，这个方向不变，不能去这个随其所乐，他喜欢那个邪见就给他说邪见，那佛菩萨不会。所以有人也问过这个问题，说什么叫随缘。哎，什么叫随缘？随缘的意思两种解释，一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个随缘就是说啊，他喜欢什么我就给他什么，这个不叫随缘。哎，那叫这个没主意跟着邪见乱跑，那不叫随缘。随缘的意思是什么呀？是你的目标不变，你的前进方向不变，但是这个走在路上碰到这种情况呢，哎，你随这个缘呢还要往这个正确的方向走，但是呢你要随现在的现实情况呢要灵活的来这个往那个正确方向走。就是说比如说你是往北走是正确的，哎，你碰到了一个障碍，碰到一个障碍，这个障碍呢你往北走不了了，哎，或者说你这个走错了怎么着，哎，我往回走一段，我绕一下，哎，然后呢我目标还是往北走，我这个回来往回走一段绕一下，这叫随缘。哎，我能少绕一点少绕一点，随缘就是看具体情况具体处理，但是方向不能变，这叫随缘。哎，方向变了就不叫随缘了，方向变了就叫你就是成坏蛋了，你就是放弃目标了，那就根本就不叫修行了，也不叫佛法了，也就那就根本就是那不叫随缘。随缘的意思是根据情况，哎，灵活掌握，还继续往这个你的追求，往你的方向去，这叫随缘。所以你这样呢来理解佛说的这句话就能正确理解了。随其所乐当为说法的意思，不是说他喜欢什么我就给他说什么啊，他喜欢打仗你就教他打仗啊，那不成了那个害众生了吗，是吧。哎，随其所乐当为说法，还是说佛法。哎，是他随其所乐的意思，仅仅是说他能接受，哎，他喜欢这个，他能接受这个，哎，能接受的范围内给他往正见，往这个佛法，往正确的方向来说来引，方向不变叫随缘。所以这个实际上很多外道经典啊，很多外道什么，有一些都是就是比较高深的吧，都是佛菩萨这个都是佛菩萨说的，哎，就是引导外道呢能够这个一步一步的接近真理，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个解脱，走向成佛。哎，佛菩萨，因为有很多东西啊你不知道真理，不知道真相的人，你是说不出来那些经典的，就我们那个梦中凡夫傻乎乎的就在这儿这么分别不出接近真理的东西来，因为他不知道真理嘛。所以只有佛菩萨能把我们引向真相，引向真理。如来至日光明不生如是种种分别，上边说的这些啊就是梦中的化身佛，没有这些分别。哎，说没有这些有什么呀，什么分别也没有，因为那个梦中的化身佛根本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的佛。哎，就是你要是把那个色声的佛当真了，就是人心邪道，不能见真如来了。就哎，你得 你得修如梦观，你得修清醒意识，积累清醒意识，达到从梦中醒来，才能见真如来。你得修空性智慧，哎，得修正见，熏习正见，才能见真如来。所以呢，这就好理解了哈。梦中的如来啊，梦中的那个假象的那个，就是幻象的那个化身佛呀，他没有意识，他没有分别，他没有任何真实的存在，就是你的梦中的一个梦幻泡影，就是你梦中的一个镜中像、水中月，就是一个你梦中的这个看到的假象，哎，它不会起分别的，因为它没有意识。何以故？如来至日光明，照破一切分别遍计及分别所起。说这个，如来为什么梦中的化身佛没有分别啊？因为如来的智慧啊，他照破一切分别遍计及分别所起，他是断了分别的。他修初地菩萨，从梦中一醒，他就照破，照见五蕴皆空，没有梦了，那就照破一切分别了嘛，就不会再起分别了嘛。也从这个初地以上都是限量智慧，哎，都是这个限证，哎，就没有我们梦中这种分别了。那更何况到如来哪里还有分别啊？是吧？早就照破一切分别。早就照见五蕴空，远离颠倒梦想了。所以梦中的如来没有分别，哎，他不，梦中的如来不会有分别，哎，梦中的如来不是真如来，不是如来本身，是如来的化身，是在你梦中的一个假象，哎，老记住这个。妙吉祥，当知为诸众生种种意乐有差别故，如来至日光明所照亦复差别。哎，前边讲的是真相，就是说梦中的如来没有分别，但是呢，说我怎么我梦中看到的如来怎么有分别呢？哎，怎么会讲法呢？怎么会这个？又讲法就是分别嘛，用我们凡夫的话，哎，这儿高那儿低，这儿上那儿下，是吧？也是分别。哎，我怎么这个我梦的如来是有分别的呢？应当知道，佛。就是佛在梦外的那个心是他的法身啊，那是他的自性身本身。那个佛的心呢，为诸众生，为了度唤醒梦中的众生，为诸众生种种意乐有差别故，就是梦中想解脱的众生啊，他喜欢的东西，他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你比如说现在就说信佛的吧，哎，有的就是求看病，有的就是求这个平安，有的就是求发财，有的就是求要孙子，哎，种种意乐有差别。那你如来怎么给他说法呢？你就得有差别，哎，你他非要求这个要个孙子，哎，你给了他一本佛经，他不认为那是佛对他的加持，是吧？他认为这跟我没有关系，这谁的书啊？哎，他连看都不看，是吧？你得根据他的那个追求种种意乐，哎，他的意念追求，他喜欢什么，追求什么，你来给他是才能给他这个说法，才能给他加持，是吧？所以呢，并不是说梦中的化身佛他有分别，而是梦中的众生他的追求，哎，有差别，所以呢，他就感得了一个这个。梦中的佛呢，给他说跟别人不同的法，只能这样干。你比如说他求发财，哎，那你只能在这方面加持的是吧？他别的他不听你的，不管他看都不看，听都不听，是吧？哎，他只对这个发财感兴趣，那这个佛呢，他佛菩萨呢，就会在这个发财这个他喜欢的这个事情上啊，来度他。好，下边又是新的一个比喻。前边是把化身佛比喻为太阳，下边呢我们来看啊，复次，哎，再打一个比喻。妙吉祥，又如大海之中有能圆满一切意乐大摩尼宝至高床上，随诸众生所有意乐自然有生，令其知觉随意皆得。哎，这是又一个比喻。这个说就好像在大海之中啊有大摩尼宝，哎，摩尼就是叫宝，宝珠啊，摩尼是宝珠，这是意音，摩尼大宝珠，这个宝贝至高床上， 在一个高床上，这个随诸众生所有意乐，自然有生，令其知觉，随意皆得。这个你反正找到了，你就知道他会跟你交流，你想求什么都能得到。哎，说这个我们现在没看到啊，这就是我们一个是我们现在是五浊恶世，我们又到了末法，我们这都是修得不好的众生，福报不行的众生，五浊恶世，你想福报能有什么福报啊？所以我们这个福报不行啊，就没有这些现象。哎，你如果修的福报大，就有这种现象。你看佛的本生故事里头，他很多生啊，做菩萨的时候，他都是这个带领很多人呐、啊、到大海去取宝，就是他到那儿之后啊，他那个他有这个福报，他就能找到。找到之后呢，到那儿之后，什么这个天女啊什么就给他现出来了，哎，就能找到这种宝。这是这个佛本身故事里头经常有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投胎的这个五浊恶世啊，这是这个人世间的比较差的一个世界。哎，我们要好好努力啊。这个说我要修如梦观，从梦中醒来。哎，你要是太差了呢，这个你连修如梦观的条件都没有。现在我们很多佛教徒连如梦观都能听见听不懂，是吧？那个谁也知道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是吧？听见了跟那个没听见一样。我们现在讲说面前就是梦就是空，还跟我们吵，是吧？佛说如梦，佛没说是梦，哎，还跟我们吵。这就是什么呢？他没这个福报，哎，他学不了正见。像这个他还能听见正见，像好多没有福报连听见正见见到佛经都见不到，是吧？所以福报呢，要有一定的福报，哎，能够保证你学佛，保证你那个修行，哎，至少要有这样的福报，哎，再大了也没多大用，说不定还坏事儿。像这个马云就是，哎，福报太大了，怎么样就陷入了这个福报，他就追求更大的那个更多的钱，是吧？他就顾不上那个学佛了，所以。马云这辈子看来啊，很难去深入佛法获得正见，哎，所以啊，要以修智慧为主，哎，福报为辅。这个福报修道就是能够保证你学习智慧、修行智慧就行了，哎，如果是福报超过智慧了，那经常会坏事。这是佛打了一个比喻啊，说这个到大海取宝有这个如意宝，哎，这个如大摩尼宝啊，就是叫如意宝。如意宝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什么，你就能得到什么，这是大摩尼宝。小摩尼宝呢，小宝珠呢，那可能就是某一方面的，是吧？它就管某一方面的满足，某一方面的这个福报。哎，下边啊，然彼大摩尼宝。都无分别，不离分别，这还是说这个比喻，说你到大海去取宝的时候啊，虽然这个大摩尼宝能跟你对话，能这个就是满足你的愿望，好像是能听懂你的所求，是吧？但是这个大宝珠啊，都无分别，它没有分别，哎，它没有分别，说没有分别怎么会出声啊？你有那个福报，就能听见那个声音，就能找到它。说没有分别，他怎么这个我求什么他就给什么呀？并不是他听懂了你要什么，而是你有什么福报，你一想那个福报就现前。哎，完全取决于你前生的记忆，完全取决于前生是什么样的记忆。哎，完全取决于你能不能见到这个宝珠。哎，这个宝珠能满足你多少的愿望，全取决于你的记忆。哎，所以说那个大摩尼宝啊，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就是在我们梦中并没有这个大摩尼宝。哎，你这是表现为说我到大海取宝，我能满足。你真正有福报的时候啊，可能就你根本就不用去大海取宝，你在那躺着就满足你了，是不是啊？哎，天上掉馅饼就是天上掉馅饼。很多人生的那个大福报的就是天上掉馅饼，是不是啊？在那躺着就什么都来了。哎， 像这个过去的那个皇上呀、啊、什么，那不就是躺着就什么都来了吗？哎，所以你有，就是说你有什么记忆，做什么梦，跟梦中的东西都不存在，哎，都不存在，都是假的。有什么记忆就做什么梦，哎，碰着宝了，当皇上了，什么，这都是这个不存在这些东西。所以呢，说这个梦中的这个宝珠啊，没有分别。这个梦中宝珠没有分别呢，一般人呢能理解，哎，因为它是个宝珠，它是个东西嘛，它不是友情是吧？没有意识，它没有分别，就好像太阳一样，哎，你说太阳没有分别，谁也信。注意，这是还是比喻啊，说你看那个模拟宝珠啊，它是一个宝珠，它是个东西，它没分别，不离分别，就是说没有说我现在分别了，一会儿我又啊、我不分别了，哎，因为它根本就没分别，所以它也不存在离分别这个现象。哎，非心非离心，就是说这个模宝珠啊本身不是心，不是众生的心，不是意识，哎，心意识都不是，它是个东西，哎，所以它不是心，这个好理解是吧？它是一个宝石嘛。非离心，也不是说它这个就是因为你不是心呐、啊，就不存在离心的问题，哎，就是离心，就是说它原来是心，后来它又变得不是心了，哎，不是那样。非四维，非不四维，就是说它是一个物质，哎，它是一个宝珠，所以它不是有情，它没有意识，所以它也不会四维。他也不会说我不思维了，哎，我不想了，我一会儿想一会儿不想，不存在这问题。最后这个就确切了，离心一时，宝珠啊没有心，没有意，没有识，就是他没有八识，他没有记忆，没有阿赖耶识，哎，就是梦中出现的一块物质，哎，这是大家好理解的，说宝珠没离心意识，因为它不是友情嘛，它没有八识，当然没有记忆，它也不会有思想，这好理解。下边比喻，注意啊，用这个宝珠比喻什么呢？妙吉祥，如来亦复如是。梦中的如来，梦中的化身佛呀，跟这个大摩尼宝一样，哎，他离心意识，梦中的如来没有八识，没有记忆，没有思想，没有分别，因为这个如来就没有，哎，就是在你梦中出现那么一个颜色，哎，出现颜色声音，那个颜色声音是什么呀？都是你的意识的语言，都是你的这个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每个人看到的颜色，听到声音不同，就是因为那个颜色声音都是你的主观感觉，哎，不是别人的东西，不是如来有颜色有声音。不要说如来没有了，我们梦中什么东西都没有颜色声音，颜色声音都是你这个众生在清醒的时候，意识活动的时候，你的意识的语言用颜色声音给你翻译他感觉到的东西。他能感觉到什么东西啊？他只能感觉到其他众生心，是吧？因为三界唯有心嘛，每个人都是一个心，哎，你的心跟所有众生心重合在一起，那他能看到什么呀？他只能感应到所有众生心，哎，他感应到所有众生心的信息之后呢，他用他的意识给你翻译一个梦，哎，翻译出来梦里的东西全都没有，那是他给你画的画，哎，他给你说的一种语言，哎，那是你自己的意识的语言，别人的那个意识语言跟你不一样。所以我们会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我们的这个很多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好，现在的比喻清楚了啊，大海里头有这个大宝珠，哎，这个大宝珠是没有分别的，就取这个大宝珠没有分别这一点，佛比喻说，你们在梦中看到的化身佛呀，亦复如是，也是怎么样啊，没有分别的。为什么梦中的如来没有分别呢？因为梦中的如来就是一个如梦幻泡影的一个假象，一个幻象，它不是真的如来，它不是真的存在，所以它呢没有分别，没有思维。下边说如来跟那个宝珠一样，怎么样啊？无分别，不离分别，它没有分别。说没有分别，它怎么说法呀？是如来的心被你的心感应到之后，你的心就能翻译 如来，他感知到如来心里的那个色声香味触，哎，他来用他的色声香味触来给你说法，就好像那个摩尼宝一样，摩尼宝根本不存在，不存在说那我怎么要什么他就给什么呀，就是你前生有什么记忆，你有什么福报，哎，你求到这个见到这个摩尼宝了，就可以触动你那个福报，你的福报就能现前，哎，你要什么东西你就梦里嘛，你要来了也是没那个东西，但是你就可以做那个梦，就可以福报就大了，你就可以做福报大的梦，哎，这是一个说那为什么我非得见到这个摩尼宝才那个才会那个福报才会来呢，这就是你前生记忆就这样记忆的，哎，就是我们就多少生我们就是哎，你找到一个宝珠啊，你就可以实现自己愿望，你记了很多这样的记忆，到你找到宝珠了，这样的记忆就给你现行，那他就可以给你满足你愿望了，完全就是说有什么记忆生什么梦，哎，而且你这个我们说了，你记忆说有宝珠了可以得福报，你还记了很多其他的条件可以得福报啊，哎，你只要是把那个记忆唤醒了，你那个梦就做出来了，这个梦中的如来也是这样，哎，梦中如来没有分别，不离分别，他也不会说我原来有分别现在要离分别了，哎，就是梦中如来没有分别，为什么没有分别呢，因为他不是一个有情，他没有记忆，他没有这个八识，哎，非心非离心，就是梦中的化身如来没有心，他不是心，说不是心是物质吗，也没有物质，它就是一个色声香味触的假象，一个影像，这个影像完全是你心里的意识的语言显现出来的，实际上梦里根本没有任何东西，梦里怎么会有如来呢，是不是啊，梦里没有如来，所以它不是心，哎，非离心，它也不会说我一会儿是心一会儿不是心，非思维非不思维，哎，梦里的如来没有思维，离心意识，梦里的如来没有心没有意没有识没有八识没有记忆，说那如来有没有记忆啊，有记忆啊，在哪儿啊，不在梦中，不在那个化身佛那儿，在哪儿啊，在梦外，梦外那个如来全部圆满的佛法的记忆，那是实实在在的真存在的，那是如来修了三大阿僧祇劫，学了跟着无数的佛学佛，哎，一点一点学得到正文熏习如理思维留下积累起来的全部圆满佛法的记忆，那是修行来的，那是真实存在，梦外的心真实存在，梦里的那个所有的人啊法呀、啊、什么都不是真实存在，都是空，都是一点真实存在都没有，所以梦中的化身佛不是真正的佛，他没有心意识，哎，他给你说的话他好像有分别，这个假象呢是你的心跟佛心相应成什么样，他你就会梦到一个做一个什么梦，哎，梦到一个什么样的如来，梦到的如来这个说什么话，哎，都是假象，无能取无所取，梦中的如来啊没有能取的人也没有所取的法，哎，就是梦中没有人没有法也不会有如来，无当得无以得，哎，就是梦中的如来啊没有当得，就是佛在梦中这个如来也是叫八相成佛什么啊，一说我坐在菩提树下啊，不成佛誓不起坐，哎，那就是当得，我应当成佛了，无以得，成佛之后说我已经成佛了，是吧，都没有这些现象，为什么，因为梦中根本没有佛，梦中没有法没有人，哎，所以呢梦中没有真实的存在，所以无当得无以得，无差别地，哎，就是地是真理了，佛差别地，比如说世俗地圣义地，这就有差别了，是吧，就是二地，哎，什么叫世俗地啊，世俗人们认为的真理，实际上都是胡说八道，都是邪说，哎，什么叫世俗地啊，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啊，什么人是怎么着的，我们也有很多真理，是吧，那叫世俗地，什么叫圣义地啊，哎，殊胜境界的真理， 殊胜境界圣意。什么殊胜境界啊？佛菩萨从梦中醒来见到的真相，世界的本来面目，世界的真实面目，哎，那是殊胜境界，那里头的真理。什么真理啊？梦中都是空，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是吧？三界唯有心，哎，唯识无境，那叫圣意地。无差别地就是什么呀？没有这个梦中的佛呀，那儿没有世俗真理，也没有圣意真理。什么意思啊？就是梦中没有东西，哎，梦中没有真理，梦中都是那个语言，说梦中有语言，语言就是空，有语言就是空，说唯有假名，唯有假名就是什么都没有。读懂这个佛说这些的意思，无差别地就是说梦中没东西，没有任何东西，梦里怎么会有真理真相呢？是不是啊？哎，说这个凡夫认为的真相没有，佛说的真相梦里头也没有。哎，那佛说的那个叫四谛，哎，佛说的这个真理，那叫什么呀？就是语言表达的一个假象，哎，就是能让你这个在梦中呢梦到，哎，实际上呢都是空，都是这个假象，如梦幻泡影。真正的你的修行都是在你梦外的心里完成的，哎，你跟佛的感应都也是在梦外心互相感应的。这个梦中的景象啊，是你在跟佛交流，心跟心的交流，真正的交流完成之后，那个监控器给你放出来的一个这个滞后的叫监控器放出来的一个屏幕，哎，就好像我们手机屏幕一样，实际上真实存在的东西都在那个手机卡上，都在那个芯片里头，信息唯一存在的真实存在的是信息，哎，你在手机屏幕上看到的色听到的声全都不是真实存在，就是你那个手机卡上没有颜色没有声音，哎，这是你的手机，就是就相当于你的意识给你翻译成颜色翻译成声音，所以梦里啊什么都没有，手机屏幕上什么都没有，哎，真实有的东西都在这个屏幕之外，在哪儿啊？在那个手机卡上，那就是我们众生的心，三界唯有心。好，接着来啊，无贪无嗔无痴，因为梦中的化身佛他没有心，是吧？没有心意识，他怎么会贪怎么嗔呢？没有心理活动，无实无虚。你看这不是帮助我们理解那个金刚经的话，佛在这个梦中的佛化身佛呀，无实无虚。这个要是光说无实无虚的话呢，这就可以说很多了。第一个就是说，化身佛梦中的化身佛呀，没有真实存在的法，也没有虚假的法。有人说，哎，那他应该是虚假，如梦幻泡不是虚假的吗？这个实跟虚啊，他俩是相对成立的。你在梦中，你如果有说这是实在的，这个是虚妄的，他俩都是虚妄的，哎，就是你好像就是说，这个是真货，那个是假货，哎，真货假货都是不存在的，都是虚妄的，所以这个实啊跟这个虚是相对的，哎，你也可以说，不说那么多了啊，我们进行快一点，就是说梦中的化身佛呀，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也没有虚妄存在的东西，哎，记住这个实虚是相对成立的，实虚，哎，比如说，说这个，哎，这个佛呀，这个释迦牟尼佛呀，这是真的，哎，这是真实的佛，然后佛呢，变化了一些化身，说那个呀是假的，那是佛的神通变化的化身，那是假的。这就叫无实无虚，就是说梦中没有真实的释迦牟尼佛，也没有佛变了很多化身，有这个虚假的化身，哎，都是不存在的，这叫无实无虚，这样来理解，哎，非常非无常，就是梦中的这个化身佛呢没有不变的东西，哎，化身佛说什么永远不变啊，没有，也没非无常，也没有会变的东西，说没有不变，没有常是对的，说非无常就不对了， 说你梦中的佛他呢从小长大了，他每天都在变，这不是无常吗？那你就是邪见了，就是把佛梦中的佛当真了，是吧？那就不是空性正见大智慧了，就变成外道这个认假为真，不知道这是梦，哎，傻乎乎的变成无明众生的邪见，只有邪见了，是吧？哎，所以呢，你要知道梦中的化身佛呀，既不是永远不变的，也不是刹那生灭无常变化的，梦中根本就没有佛，哎，梦中就是只有假象，无光明非无光明。说梦中佛，因为佛身有光啊，佛那个叫身光一丈是吧？一丈。说无光明，说那佛的那个身光是什么呀？身光也是个假象，没有佛哪有身光啊？是不是啊？都是你梦到的假象，无光明，非无光明。哎，有时候佛这个光明大，有时候光明小，有时候呢佛收起光明来。哎，比如说讲到那个说末法，佛法要这个多过多少年就没有了，没人信佛了。这个时候佛呢把光明收起来，无光明。哎，所以这个你把这个他说的这个有光明无光明都理解成什么呢？把梦中的佛当真了。说真，哎，现在佛你看放大光明了，哎，现在佛没放光明，没光明了，是这样，这些真真假假的现象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梦中根本没有佛，哎，没有真正的佛。非世间非非世间，哎，说这个佛在世间投胎了，哎，说佛的心不在世间，是出世间的，哎，这都是什么呀？都是执着梦中化身佛是真的佛，真的有佛，真的有世间，才会有这些想法。哎，实际上呢，没有世间，没有佛，梦中什么都没有，所以呢，根本不存在说有世间，有出世间，不是世间就是出世间的。无寻无似，哎，这个无寻无似，所以你如果要是不在这个地方看到无寻无似，你就把梦中当真。所以我们现在学佛的呀，末法没有正见，都是把佛的不是把那个梦中一切当真的。哎，你去看那些网上那些人写文章讲法，全是把面前当真的去读佛经。哎，如果是把面前当真的呢，什么叫无寻无似呢？就是我说过啊，这个寻思是人们起心动念之前潜意识里头的两个心理活动。哎，就是你的心要活动了，你比如说你想看颜色了，或者你想说话了，你想起心动念了，在这个之前先要起什么呀？那个种子里头啊，先要起寻思两个心所。说这个寻思心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起心动念之前，你那个心呐、啊，先有一个准备，说哎呀，我是想看颜色呀，我是想听人，我想干什么呀，反正我想动，这叫寻，不知道我干什么，哎，但是我心要起心动念，我要动，这叫寻，就是不知道我想干什么呀，哎，起这么一个潜意识，注意你实际上是意识不到的，是潜意识里头。这个第一个念头起来说我心要起，我要动，我要找东西，哎，四是什么呢？找到这个目标了，就是啊，我要看颜色，或者我要听声音，或者我要说话，或者就是我要这个想，我要起心动念，哎，我要生念头，我要说话，我要出声音，找到这个就是目标了，哎，我知道我要干什么了，这叫四。四就是在那盯着那个目标，然后下一步就该什么了？就是该你想看颜色，那个颜色种子成熟了，你必须有这俩去调动，那个颜色种子出来了，哎，你就突然就睁开眼睛看到颜色了，或者你就说出话来了，发出来，或者你的心呢，你睡着根本就无梦睡眠，哎，然后经过寻思，然后把你比如说你有一个想法，哎，或者你想做梦了，哎，梦境就出来了。寻思是这样一个状态。无寻无思是什么状态呢？是真正的无寻无思状态，必须要达到那个二禅才会达到无寻无思。就是说你入定啊，入到二禅境界的时候， 他就不会起再起心动念了。为什么呀？因为那个时候连寻思都没有，就是寻思都断掉了。哎，所以你在打坐的时候，一会儿想到这个了，那都先起寻思，然后呢才起出念头来。到二禅就寻思都不起了，所以念头二禅以上就没有念头了，那也叫离言，就是没有语言了，那叫离言。但是跟我们现在说的离言完全是两回事儿，哎，它是离语言了。我们现在说的说，这个从梦中醒来了就离言了，那是离一切分别，连颜色、声音什么都不起了，梦中全部空掉，那叫离那个名言，离假名，离梦中一切法。那个名言是跟梦中一切法划等号的，梦中一切法都是名言，都是假名，哎，那个是那样的名言。所以这个二禅的叫离言呢，是指他离寻思，就是不起念头了，哎，这叫无寻无思，这是一个常识的理解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不是那个意思。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梦中的化身佛呀，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人，他就离心一时，所以他根本没有寻没有思，他根本就不会有。不是说梦中的佛他会起念头，会起分别，他现在哎他无寻无思，他入了二禅了，所以无寻，不是这样。哎，是梦中就没佛，他根本就不可能起寻起思，这个意思。好，无生无灭，梦中佛根本没有，所以他也不会生出一个梦中佛来，也不会灭，也不会入涅槃。非思维，非离思维，梦中佛因为他离心一时嘛，他不是一个有情，所以他也没有思维。无自性，无自性空，梦中的佛没有自性，就是梦中的佛没有他本身，没有他自身。因为真正的佛的自性，他本身是什么呀？是他那个梦外那颗心，哎，是我们梦外啊，哈哈，那个佛那颗心，因为佛没有梦了，初地以上菩萨早就没梦了，所以他们的自性身就是他们那个心，哎，他们没有妄想，无自性，所以在梦中没有佛的自性身，没有真的佛本身，哎，无自性空，说这个佛给我们说了，一切法无自性，哎，都是空，这个是真理吧？这个真理也是一个语言表达的这个真理，哎，不是你实证到的真理。就是你实证到无自性空的时候，那就是什么呀？初地菩萨照见五蕴皆空，真的五蕴也没有自性，连性相皆空，连相都没了，哎，无相到无相门了，哎，照见五蕴皆空，那是真的见到三界唯有心，那叫真的叫这个无自性空。这个无自性空是什么呀？是语言表达的。所以梦中根本没有佛，他也不会有语言表达的无自性空，哎，这样无出无入，哎，就是不会说这个哎那个佛来了，哎佛走了，无性可取，哎没有东西可取。你看说佛托钵，哎去这个乞食去了，就是没有佛没有食，根本就梦中一切法空，无言说，言说断故。哎，说梦中的佛没有言说，哎，佛也说过，说我49年一字未说，就是说什么呀？就是说梦中啊，没有真的佛，没有真的佛说话，哎，那都是假象。所以说梦中佛无言说，言说断故，因为真正的佛呀，早就离了言说了，早就断了，没有梦了，哪会有言说呢？所以这个。你听见佛在梦中的言说是什么呀？是你的意识翻译的声音，哎，是你的意识翻译的颜色，哎，你看到佛经了，你看到佛的颜色了，你听见佛的声音了，是你的意识的声音，哎，你的意识呢？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感应到佛心里的景象之后呢，它翻译的颜色跟声音，哎，把这个。所以学了唯识啊，读这些经都理解的准准确确的，透透彻彻的，都说得很确切，哎，因为你知道真相，哎，无喜爱，无离喜爱，喜爱断故，就是梦中的佛不会说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是吧？因为什么呀？因为他梦中的佛没有思想，没有这个记忆，他不喜爱断故，言说断故，梦中没佛你就什么都没有，是吧？你就好理解了吧， 无数量离数量故，数量是我们梦中凡夫自己叫假安立的一个为了我们思维方便假安立的一些东西，说就把这个叫做一，那个叫做二，那都是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的人们假安立的一些关系，是吧？数量，它不是真实存在。佛呢，梦中没佛，它也不会有分别，所以你也离数量，无趣类，无趣类所向，就是六道。我们说佛啊，到那个上天了，佛这个转了一个路，无趣类，无趣类所向，他不会这个六道轮回转来转去，因为什么呢？诸趣断故，佛早就从梦中醒来，早就没有六道轮回，早就没有生死长梦了，所以呢，佛这个没有六道的这回事儿，都是化现。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大家各自回向。